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很高兴啊，我们有千木乐和你一起周末栏目，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嗯，两位高兴吗？
高兴。
那么木星老师，你高兴吗？
高兴，天天高兴，
天天高兴啊！能一起录一百句更高兴。哎，两位亲爱的同工，不知不觉我们录这个新约一百句，哇，已经到第五集，今天介绍20到24句，但为了巩固我们所学习的，重温是一定需要，所以我们就重温1到19句，先来1到13句关于地理的，然后1到7句呢是讲及犹太人的地区啊，就来复习一下吧啊，我先来抓紧时间。第一句，加利利海，耶稣呼召门徒。
二，约旦河，约翰为耶稣施洗。
三，死海靠近旷野。
四，地中海，保罗渡海到罗马。
五，加利利多种族聚居。
六，撒玛利亚被视不洁之地。
七，犹太山地旷野却地位重要。然后是8到13句，主要讲的是外邦人的地区，口诀是
八，低加波利耶稣赶鬼。
九，比利亚河东之地。
嗯，那这里我解释一下，注意这个比利亚在耶稣时代是犹太人为主，但是族群又多元，就说还有很多外邦人居住，所以我们把它算为外邦之地，但其实记住那里居住的犹太人是很多的啊。还有第十，埃及旧约为奴之地。
十一，亚细亚福音兴旺，教会多。
嗯，
十二，希腊文化重地，偶像多。
十三，罗马城，帝国之都，罪恶之城，那就是1到13句了。14到16句呢，说的是两约之间的历史。
十四，希腊征服波斯，推希腊化。
十五，罗马征服希腊，统一各地。
十六，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然后说的17到19句呢，就是谈耶稣的诞生的。
十七，伯利恒，基督诞生地。
十八，降生马槽，至甘卑微。
十九，牧人与博士同证耶稣是王。哇，等等等，我们的复习完毕了。那今天就介绍20到24句，就谈到婴孩耶稣逃难到受洗的历史。口诀是什么呢？
二十，逃亡埃及，约瑟顺服主命。
二十一，希律王死了。
二十二，住拿撒勒，耶稣成长地。
二十三，30岁开展事工。
二十四，受洗约旦河，与人认同。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来看20了，逃亡埃及，约瑟顺服主命。
嗯，我们就跟约瑟一家一起逃亡。
嗯，那么上集讲到希律做王的时候呢，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嗯，
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呢是询问，哎，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嗯，
啊，大家很熟悉了。
嗯，
因为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要去拜他。那么这个希律王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心里不安。
嗯，
后来呢，这几位呢从东方来的博学之士呢，
嗯，
哇，圣经记载他们在新的引导下就找到耶稣，向耶稣献上了礼物。
嗯，
啊，这个呢如果我们忘记呢，就翻到马太福音2章13-14节呢，就这样的记载。
嗯，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嗯，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埃及去。
嗯，
那这段经文呢提到希律，那么圣经中呢被称为希律王呢有好几个的啊、
嗯。
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里呢提到这个称为大希律。
嗯，
那么大希律在主前40年呢被罗马元老院册封为犹太人的王。
嗯，
但实际统治的时间呢是从主前37到4年之间。
是的，当那个马加比家族在主前37年彻底被打败了，他才可以正式做犹太人的王。
对，历史学家呢就称，哎，这个希律呢他是个多疑而且是复杂的人，他生性多疑呢，充满恐惧，就曾经下令处死自己所爱的妻子跟他自己两个儿子。哎呀，这个真的很残忍。
对。像这样的一个人呢，当然不能接受有另外一个王出现。
对，
所以希律下令要杀害2岁以下的男婴。当时伯利恒是一个小城，人口不多。
嗯，
史学家推断大约有几个到几十个小婴孩死在希律的刀下。
嗯，
天使曾经在约瑟的梦里显现。
嗯，
现在天使再一次通过梦境吩咐约瑟带全家逃到埃及，
嗯，
躲避希律追杀。
嗯，
约瑟立刻听神的指示，就逃往埃及。
嗯，
现在试想象，如果听众朋友你是约瑟的话，
嗯，
你能体会到他的不容易吗？
嗯，
约瑟是个敬虔的义人，
嗯，
因为信神就把未婚怀孕的玛利亚娶过来。可是想想看，约瑟在他的亲友面前要忍受多少的羞辱和闲言碎语呢？
对呀，
娶玛利亚过门了，又要肩负照顾他和耶稣的重任。
嗯，
甚至现在更成了难民。
嗯，
在夜间起来带着全家逃难到老远的埃及。
嗯，
那可是一趟非常艰辛的旅程。
嗯，
可是当他知道神的旨意，就马上遵行。
嗯，
纵使要忍受很多的痛苦，甚至是羞辱，每一次他都信而顺服。他实在是历史历代信徒的好榜样。
是的，
对，逃难的时候博士送来的黄金等礼物正好成为他们的路费和生活费。
嗯，
什么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什么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顺服所需的恩典，他从不误事。
嗯，
全然可靠。
对， 对，
嗯，是的。那么我们看21句，就是希律王死了，这么一个霸王啊，一个霸主就死了。马太福音2章15节是这样记着，约瑟、玛利亚和婴孩耶稣到了埃及后呢，是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上一次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应验的问题哈，这一次就不再详细说了。
嗯，
那我们回头看这个死了的希律王，他一生充满斗争、阴谋和恐惧，他杀了很多家人，不单外人。那希律的父亲呢是个以东人，可是他被犹太人强迫接受割礼，加入犹太教。为了巩固权力，希律就是这个大希律也娶了一位犹太女子为妻，就是马加比家族的公主。可是犹太人没有因此就认可这个希律是犹太王，所以为了讨好犹太人，他还是再想办法。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重建圣殿，盖剧院，西罗式的剧院，还有一些罗马的斗兽场。又为了讨好撒玛利亚人，重建撒玛利亚城，也未得到国际的名望和敬重，他又向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哈，还有推罗，又名泰尔，还有西顿、安提阿、雅典、罗德斯啊等等的地方呢捐赠建筑费用哈。可希律用来捐助给这些地方的建筑的钱呢，当然不是自己能拿得出来，其他连同在各地各处兴建浩大工程的钱哪里来啊？还有像罗马保护者进项的钱呢，全部来自犹太百姓的纳税。他收的重税使犹太百姓呢也是非常的苦的。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希律王，他死了，他的权力地位化为乌有，
没有了啊。
他一生呢，我们看啊，他贪恋权力，甚至为权力的缘故呢，舍弃亲情啊，残暴很厉害，实在可悲。而且他死得非常痛苦，当他听到新生王啊，耶稣降生的消息，他已经差不多70岁了。
嗯，
这个时候他从现代医学 看呢，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录呢，就说希律很可能是患了很恶性的肝癌和大肠癌这种种的病，
绝症哈，
绝症了，没复生的希望了。
嗯，
他本来有机会向新生王认罪悔改，可惜他非但没有把握机会拜见耶稣，还想要杀死他。
嗯，
那么我们想到这个大希律的一生呢，都是在谋算怎么样去巩固自己的王位。
嗯，
今天呢，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听众朋友，我正在为什么事情来努力呢？
嗯，
那么面对耶稣这位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是不是常常乐意去亲近他，从他领受召命去建立生命呢？还是像这位希律王那样，哎呀，因着他自我中心而要除掉，哎呀，圣灵的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
嗯，接下来呢，我们看第22句，就是住拿撒勒，耶稣成长地。
嗯，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章21到23节。
嗯，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嗯，
我们知道希律王死后，天使指示约瑟一家离开埃及。这时大希律管理的地区分别有他三个儿子，也就是希律安提帕、希律腓力和希律亚吉老管制。
嗯，
其中加利利和比利亚由希律安提帕统治。
嗯，
犹太、撒玛利亚和以图买由希律亚吉老统治。
嗯，
本来约瑟想带着家人回犹太或者伯利恒，但亚吉老出名的残暴，喜欢杀人以及喜怒无常。
嗯，
约瑟呢就有所担忧，结果天使指示约瑟去拿撒勒定居。
嗯，
加利利的拿撒勒由希律安提帕管制，这个王的性情相对没有那么残暴，
不是很好的，没有那么残暴。
对，搬到加利利拿撒勒的决定令不少犹太人误以为耶稣是在那里出生，但实际上不是，他只是搬到那里，住在那里，在那里长大。
嗯，
讲到拿撒勒，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呢？会不会是拿单业的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哎呀，很侮辱性啊。
对，
从拿单业这句话就知道拿撒勒的形象不怎么样。
嗯，
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也一样，从一个人的出身来评判那个人。
嗯，
在耶稣的时代，南面的犹太人看不起北面的加利利人，其实拿单业自己也是来自加利利的。
嗯，
可是连他也看不起拿撒勒。
嗯，
为什么来自加利利的拿单业会认为拿撒勒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呢？
原来拿撒勒是加利利其中的一个很细小的穷乡僻壤，那里呢从没出过什么名人或者先知的，就业从来没提过这名字哈。这个位于山上的小镇能提供的耕地很少，因此能为居民提供的收入也是很有限，所以当地人就很贫困。那我们想想看，耶稣诞生第8天之后，玛利亚和约瑟是拿什么献祭，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经济情况，就是拿一对斑鸠或者是雏鸽子。那这是根据利未记12章8节一个穷人所献的祭物，所以呢就是因着这个原因，难怪来自加利利的拿单业也不相信基督会来自拿撒勒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可是马太福音呢却记载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预言哈。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2章23节写着，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哎，马太福音这样写我们就有点奇怪，因为他说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可是在旧约里面所有先知书啊，也完全找不到有对应的经文。所以有学者呢就有以下2种的解释，一种是拿撒勒哈与希伯来文的之子发音是相近啊，拿撒勒的前面2个音跟希伯来文的之子发音相近， 而我们特别要注意，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也说呢，有这样一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的枝子是指向弥赛亚，因此拿撒勒就与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的枝子形成一个语音的联系哈。这种解释是语音联想，语音联想就是因为语音相近而把两个事情联想在一起，其实在犹太人的文学当中也相当常见的啊，诗经学姐有些时候也会谈及这一点。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样，也有学者认为呢，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应验，可能不只是刚才说的语音联想，也可能是总结性的预言，指先知不止一个，还因为在原文先知是复数，指一些先知曾预言耶稣将来自一个被人藐视的背景。那这就真的不少先知这样说了。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预言应验为一个总结性的应验，就是说耶稣的确来自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就是拿撒勒。那这里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神的儿子本来富足，因我们成了贫穷，主耶稣甘愿这样卑微，与穷苦大众一起成长，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大概三十年，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贫穷婴孩天上来，进到世间演他光荣，不求供奉却服侍，为救众生舍他性命，谦卑上主君尊已仆，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被献作活的祭，敬拜君尊一步，在园中挣扎流泪，选择担当众生重罪，举起心意尊服侍，慈爱的心伤破碎，谦卑上主君尊一步，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被人献作活的祭，谦恭敬拜君尊一步。
我们来到二十三了，三十岁开展事工。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就记载着，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啊，这个是很清楚他传道的年纪。那么为什么耶稣三十岁才出来传道呢？犹太文化里呢，三十岁也是个很重要的岁数。虽然犹太男子呢在十三岁就享有成年人的权利，但是他们要到三十岁才被认为真正的成熟。
嗯，
如果我们参考旧约民数记四章一到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四十七节哪里呢，就记载了利未人呢，他们是三十岁才开始在会幕里工作的。
嗯。
所以耶稣这里三十岁才出来传道呢，也是这个意思。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呢，耶稣三十岁才出来传道呢，是因为他的养父约瑟早死。
嗯，
所以耶稣最少有四个弟弟跟两个妹妹要照顾啊。这个如果我们要参考是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就这样的让我们了解。
嗯，
因此耶稣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直到他们长大为止。
嗯，
那么有什么证据显示约瑟早死呢？其实从经文中推断的，例如迦拿婚宴 并没有提到约瑟被邀请、
嗯、
那么耶稣的母亲耶稣跟他的门徒都被邀请，按理如果约瑟还在呢，他必定会被、邀请赴宴的嘛、
嗯、
圣经好像没有记载、
嗯、
另外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听到那件事之后呢，其实圣经就再没有提到约瑟了、
啊、
这些都是沉默的证言了、啊、你可以这样说了、
嗯、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是天父安排的时间、
嗯、
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在圣经里我们不难看到神往往用很长的时间去塑造和装备一个人，
我想起摩西、嗯、
让他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嗯、
我们现在不一定清楚神给我们人生的召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忠心的做好目前的本分，包括我们对家人的责任、啊、这个就是耶稣他也明显呢有尽这样的责任、啊
嗯、
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呢，他会把工作来交托给我们的、
嗯、对，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到24句，24句是受洗约旦河与人认同。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3章13到17节。
嗯，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接受洗礼是要表明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归向神，以逃避将来的愤怒。然而耶稣生来无罪，无需悔改，他是完全驯服父神的神儿子、
嗯、
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5章8到9节，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4节、
嗯、
他也是完全蒙父的喜悦、
嗯、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3章17节、
嗯、
那他为什么还要受洗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是以人的身份来看待自己，
是
他说要尽诸般的义，其中尽这个字有达成应验满足还有成全的意思。耶稣认为他应当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以达成神公义的要求。
是，
在犹太文化中，若要成为义人并侍奉神，就必须履行割礼、献祭、洗礼等传统。耶稣愿意与人认同，遵循这些规定，因此呢，接受了洗礼。此外呢，正因为他愿意与人认同，耶稣这位本无瑕疵、无罪的基督借由洗礼公开表明他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宣示人类需要悔改，寻求在神里的新生命。就像以赛亚书53章11节所预言的，他甘愿成为义仆，情愿为我们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甚至担当我们的罪。
另外呢，耶稣受洗不仅是为了与人认同，刚才讲了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完成了约翰先锋身份的需要做的宣告。也确立了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一个公开的彰显。正因为为耶稣施洗，那么先锋约翰就可以向众人宣告，耶稣就是撒门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他将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而且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那有关的经文可以看马太福音3章11节，还有约翰福音1章29节。那我们看耶稣受洗得着父神的喜悦，圣灵的确认的啊。耶稣受洗之后，神的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也同时出现。那很有名的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啊，我们就记得当时情景是这样的，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就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降下，这就是圣灵哈，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 这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就是圣父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
都在场，
对，都出现，这是很著名的经文。那耶稣受洗之后就开始公开传道，下集我们就谈这个主题，你不要错过。
现在是多少句哦？
第二十一句，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
希律王死了，主拿撒勒耶稣成长地，30岁开展事工，受洗约旦河与人人同，胜过试探，真理识破谎言，水边就受行神迹，上耶路撒冷到圣殿尺度，接近圣殿拨乱反正。
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惊叹女人勇敢任性，回家里你本地被白痴鸳鸯脸就偏加利利，三个旅程始终工作，讲道大有权柄，贴近生活，心生寂寥苦主正身份，宣门徒成使命，荣耀附身一切事工缘由，对耶稣事工两种反应，众人说好美。
现在是多少句哦？
40句，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耶稣出生在非常肮脏的马槽，童年又要逃难到埃及，然后又在穷乡僻壤的拿撒勒长大，还有就很可能是早年就丧父，明明是伟大的神，却谦卑到认同罪人去找约翰受洗。耶稣这些经历和选择给你我什么启发呢？这是留给你的反思题，等待你在留言板回应，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回应。那现在就是最后一刻，我们来重温第20到24句。20句：逃亡埃及，约瑟顺服主命。
21：希律王死了。
22：住拿撒勒，耶稣成长地。
23：30岁开展事工。
24：受洗约旦河，与人认同。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不知道这句口号你能背诵吗？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下一位。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